150年来，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，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，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。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
佳美讲宗。
欢迎收听佳美教宗。中国内地会在1865年成立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要向中国内地的老百姓传福音。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刚抵达中国的时候，跟许多的宣教士一样，只能够在沿海开放的城市里从事宣教的侍奉，但是他心中有更大的意向。戴德生不以在沿海城市逐渐开展的事工为满足，一直心系幅员辽阔的内地和千万失丧的灵魂。早在1874年到1875年间，戴德生虽然身体十分虚弱，只能在病床上领导及管理各地的事工，他仍然看着中国地图，迫切地为中国9个内陆省份祷告。这9个省份包括河南、湖南、山西、陕西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广西以及甘肃。上帝果然垂听了戴德生的祷告，从1875年到1885年的10年之间，上帝赐给内地会18位宣教士，他们披荆斩棘，陆陆续续进入这9个省份去服侍当地的老百姓。如果打开中国地图，你就会发现位于中国地理位置最中间的省份就是甘肃省。虽然位于最中间，而且幅员辽阔，当时的面积比挪威这个国家还要大，但是甘肃省距离沿海相当遥远，因着交通不便，各方面的发展相当落后，是一个连中原人也看不上眼的地方。然而上帝没有忘记甘肃，就在1876年，易士敦以及巴格道2位宣教士自湖北坐船首先踏足甘肃，到甘肃南部巡回布道。但要到2年之后的1878年，内地会位于甘肃省的第一个宣教站才在秦州设立，也就是今天的天水。时至1912年，经过32年的苦心经营，内地会在甘肃省建立了一共10个宣教站、8个福音站、21位宣教士、35位中国助手以及280位信徒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有一位加拿大信徒，他蒙主的感动，从多伦多圣经学院毕业之后，与妻子一起加入了在甘肃的宣教事工。很快的，他就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，李春雷。李牧师取了这个名字，但他却认识到，要赢得中国人的心，不能依靠春雷般的嗓门，也不能依靠雷厉风行的作风，甚至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而是需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
李牧师和李师母在中国的第一个家是甘肃秦州，也就是今天的天水市。李春雷第一次外出布道的第一站是一个叫秦安的大城。李春雷走进一个戏院， 用还不太流利的中文试着向当地民众讲道：
各位乡亲，在下姓李，想和大家说一说救世主的故事。
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我也要看看大鼻子洋鬼子。
喂，小声点，你一嚷嚷我就更听不清他在讲些什么嘞。
喂，大鼻子，你刚刚都说些什么呢？我一句也没听懂。
哎，这是咱们庄稼人吼秦腔的地方，你在上面瞎说什么？没两下子身手也敢到秦安县来跑码头？
哼，我这儿有两块砖头，看能不能打中他的大鼻子。
打中啊！
眼看着局面就要大乱，初出茅庐的李春雷简直不知道如何应对。幸好这时候有一位长者出面说话了：
你们要看戏，进戏园子去看就是了。这位外乡人没讲什么离经叛道的话，你们爱听就听，不爱听就走，不要让人家笑话咱秦安人没有礼数。
哎呦，张老爷子说话，咱们见好就收吧。
啊，得了得了得了，看戏去吧，今儿还有十三灵童的金沙滩嘞。
谢谢这位老先生，您贵姓啊？
外乡人，你快走吧，秦安人不好惹，我好不容易把他们劝走了，一会儿他们要是再围上来，连我也救不了你了。
李春雷虽然离开了秦安县，但是这个城镇的属灵需求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。在行走了七个市镇、五个城市和五十个村庄后，李春雷风尘仆仆地回到秦州的家里，和师母说起这次巡回布道的经历。
亲爱的，如果没有那位老先生，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你。
春雷，等我把汉语说得更好一点，让我去试一试吧，也许男人进不去的市集，女人反而更容易进去呢。
你在说什么呢？
你记不记得啊，我们在圣经学院实习的时候，挨家挨户去走访附近的居民，每次啊你去敲门，别人都很防备，后来改成我去敲门，女主人就比较放心让我们进门。我在想啊，中国人大概也是这样，在他们眼里啊，你是一个人高马大的洋鬼子，难怪他们觉得受威胁。而我呢，只是一个小妇人，谁会害怕我呢？
哎，我可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那个陌生的地方，如果当地人像围观我一样的来围观你，那我怎么放心呢？
春雷，你出门这两周啊，一直是李大婶陪着我练汉语，她在秦安城有个侄子，我可以跟她一起去走亲戚，只要能在那儿留宿，就不怕没有女眷们来串门子，我一定会找到和他们谈耶稣的机会的。
因着当地教会女童工的引荐，李师母果然风不吹草不动地进入了秦安城。城里来了位杨太太的消息很快在妇女中传开了。
王大嫂，听说李家大院来了个杨太太，不但能说咱们的秦州话，还能够识文断字呢。
刘大姐啊，我听说这件新鲜事了，要不咱们一起去瞧瞧。
于是王大嫂和刘大姐结伴上门，想结识一下来秦安做客的李师母。
哟，你看这位杨太太和我们一样两节穿衣三缕梳头。哎，
你别看穿戴和我们一样，人家手里还拿着书看呢。
我家那口子说啊，识文断字的人多半读书名里呢。
两位大姐好，请坐请坐。
哦，杨太太，你的中国话怎么说得这么道地呀？
哎，您看什么书呢？能不能说给咱们听听啊？
不怕您笑话，我们两个啊，可是斗搭的字也不认识一个。
两位大姐啊，我也是刚识字不久，但是呢，这书上讲的故事可有1900多年了。
于是李师母在炕头上把耶稣基督的故事娓娓道来，一群人走了，又一群人来了。李师母在这户人家前后住了8天，问道的姑娘媳妇纷纷而来，通过这些妇女，主渐渐打开了福音的门。2-3年后，有一位秦州教会的信徒到秦安开了一家药店，并把自己的店铺用来聚会。渐渐的，秦安开始有了主日敬拜，渐渐的，秦安开始有了自己的会堂。春去秋来，李春雷夫妇在甘肃一待就是10年。在这10年中，李家也陆续迎来了3个新生命，玛丽、斯坦和卢梭。转眼就是李牧师一家五口回国探亲的日子了。那是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，李牧师在油灯下准备讲章，李师母则忙着整理行李，3个孩子都在床上呼呼大睡。
春雷，你怎么还不睡呢？
马上写完了，一走就是1年半，实在有太多的事要安排，有太多的话要交代。这是我回国前最后一次劝勉众教会的教牧长职啊，真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啊。
你挑选的讲题是什么呢？
我选了路加福音13章，西罗亚楼倒了，压死18个人，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
用这段经文劝勉长职，未免话太重了吧。
你应该不会忘记你怀玛丽那年吧，秦州教会出现很多得罪神的事，连做长职的人也不洁身自爱，以至于2年里20多次执行教会纪律，但很多人还是不肯认罪，直到2年前才一家一家的回头。
不过这2年因着信徒的悔改，神也祝福我们的事工，1年下来有31个人受洗，5个被开除会籍的弟兄重回教会，除了秦安那4个村镇的教会，又新建了2个新的福音堂，慕道觉志的人也不少，离弃偶像的人比往年信主的总数还多呢。
是啊，在这样一个丰年里离开秦州，真有点舍不得。
Daddy、妈咪，你们还没睡吗？
Daddy 和妈咪在整理行李呢，你小声点，别把弟弟们给吵醒了。
这么多的行李是去哪儿啊？是不是 Daddy 又要出远门了？
这回啊，是我们全家都要回加拿大的老家了。
加拿大？我们的老家不是在秦州吗？
Mary 啊，你忘了吗？Daddy 和妈咪是从一个叫加拿大的国家来到中国的。
加拿大？加拿大有多远呢？有兰州远吗？有上海远吗？
加拿大可比兰州和上海远多了，加拿大和中国之间隔着大海呢， 我们要坐好几个星期的大轮船才能到啊。
哇，太好了，我要坐大轮船喽。
就在李家人说话的时候，房子忽然猛烈地晃动起来，很快漆黑的窗外传来了人们惨叫和求救的声音。
请 Sally 跟 Russell 快点啦！
Daddy， 你看，墙壁裂开了！
快，赶快抱起孩子们往外跑！
李牧师夫妇抱着三个孩子，脚步踉跄地跑到屋外。
亲爱的，你没事吧？孩子们都没受伤吧？感谢主。
Daddy， 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宝贝，这就是地震呢、啊。
地震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吗？
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要比这可怕100倍的。
好在宣教站的楼房造得比较结实，外面百姓的家多半经不起这样的震动的。
啊，妈咪，你看东二街的房子怎么全都不见了？
哎，一定被全震塌了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活埋在砖瓦堆里呢。
哎，不知道弟兄姐妹家里现在是什么光景啊。
这么强的地震，一定还会有余震。看来接下来一个月只能睡在帐篷里过圣诞节和新年了。
妈咪， 我好冷啊。
现在是冬季，就算没有被压死，失去了家，百姓就没有地方住，没有东西吃，也没有办法取暖。今年冬天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冻死的。
这些人死得这么可怜，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吗？
孩子，我们都犯了罪，若不真心悔改，也会如此灭亡的。
是一家在1920年所经历的这场天灾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。震央中心在甘肃省东南部，强度达8.6级。整个20世纪，只有1906年8月中旬在南美洲的智利发生的大地震可以相比。这场地震导致180,000人丧生，500,000人无家可归。无论是否亲身经历这次天灾，让我们都能像秦州教会的信徒那样悔改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要洁身自爱，再也不会离开主了，只有更加亲近主。1年半之后，李牧师一家从加拿大回到中国。一回到甘肃，李牧师便忙着开展新的合唱。他选中的第一个城市是甘肃南部的一个叫辉县的小市镇。
主啊，在这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，你比我更清楚。一个外国人要在中国内地的市镇租到一个地方，地方官、市政父老、房东、邻居和普通民众都要顾及。 这千头万绪的，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呢？
哎，这不是李春雷李牧师吗？哪一阵风把你从秦州吹到辉县来了？
王大哥，您也在这儿啊？我想在这里租一家店面传福音，正没有头绪呢。
哎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来来来，我先带你去见当地的老乡绅。钱老先生，这位是秦州下来的李先生，他在那里住了十年，办学教书，造福了很多陇人子弟。
既然有你王老弟做保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
晚辈刚来到这儿，还请钱老先生多多照顾，不明白的地方请您多指点。
你虽然是个西洋人，倒还懂中国的礼数，你能在秦州住上十年，也是半个甘肃人了。哎，老王，你拿我的名帖带李先生去见县长吧。
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啊。我小时候家宅对面也有一个耶稣堂，但是我十岁那年就被送到省城读书了，没有机会了解耶稣圣道。下次来辉县，请别忘了带给我一本圣经，我好好仔细拜读。
辉县人有您这样的父母官真是福气，开卷有益，您一定能从中找到真理的。
李牧师，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啊？哇，谈了两个钟头，一定谈得很好吧？我这有一个好消息带给你，店面租到了，房东是一位有钱的回族人。
李先生，我听王大哥说，你们西洋人啊，不吃猪肉，也不拜偶像，这和我们穆斯林的习俗非常接近，所以我舍得把铺子租给你。
谢谢房东先生，我们一定像爱自己家一样的爱护您的房子。
哎，听说马先生要把铺子租给一个洋人了，那可不得了了，洋鬼子要是住进来不出三天，我们四邻八舍都要闹鬼了。
这事啊，咱们可得和马先生说道说道，怎么着也不能把洋鬼子给招进来。
对，我们要叫上张大伯李三叔一起说去。
李牧师和王先生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耐心地说服各位邻居，这才把租房子的事情安置妥当。离家快两个月了，王先生送李牧师走上回秦州的官道。
陇南一带地广人稀，山高水险，除了豆荚、酸菜和馒头，没有什么可吃的，难为你待这些日子了。
王大哥，这次辉县之行多亏了你的帮忙，前面就是家小客栈，请您回家吧。
荒村野店狮子多，可要委屈李牧师了。
没事，我会和店家商量，让我和牲畜们睡在马槽里吧。
李牧师，这怎么可以呢？
没什么不可以的，我们的主刚生下来的那两天不是也睡在马槽里吗？ 能够这样服侍辉县的人，我已经很荣幸了。
我们看到李牧师夫妇如何在秦州、秦安和辉县拓荒植塘，如何与中国人在天灾中一起同甘共苦。在下一次节目里，我们将会随李牧师一家去山东烟台和宁夏中卫，并与他们一起经历宣教士家庭的生离死别。
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听到李春雷牧师如何因着挂记中国人的属灵需要，风尘仆仆地在甘肃秦安的几十个市镇村庄之间奔波，以他不纯熟的普通话与人分享主耶稣的救恩。我们也听到李师母如何坐在秦安信徒家的炕上，与一群又一群来探望他的妇女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。他们和三个孩子又如何与中国人在地震中一起同甘共苦，也看到他们全家人如何融入当地的生活，以及他们连他们的女儿都把秦州当作是自己的家。在回国述职之后，他们没有因为1920年所经历过的地震而退缩，全家依然认定中国是上帝要他们服侍投入生命的地方。在下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将会看到李春雷牧师宣教侍奉的另外一章，随着李牧师一家一起去东面沿海的山东烟台，后来又回到了宁夏中卫，并与他们一起经历宣教士家庭都不陌生的生离死别，看看他们一家如何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不是为了主的缘故所摆上的。